开始了，已经过了时间哈，我们一起来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主的日子，主啊，我们又一同，主啊，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你，和众弟兄姊妹们一起，主啊，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啊，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主啊，你更多的要向我们启示天国的准则，主啊，你让我们更多的来看到啊，认识这个天国，好叫我们主啊能够在地上过这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有些地方主啊我们也真是看得模模糊糊，主啊，我们相信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更多的就是会向我们解开，要主求主你把我们这样有，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有没有很臭？有吗？
好，谢谢。
我们今天是讲十八章上一次十七章结束的时候呢Grace 姊妹跟我讲说，这里的教导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常常是因为在这个失败的里面，有的时候那我们常常有信心软弱的这个情况，主在这一段里面特别的给我们一个教导啊，是这里面这一段讲这个门徒，他们在主他们登山的时候，他们这些门徒在下面赶鬼赶不出来，失败啊，有这样一个失败的经历。那我们在这里面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呢？主特别的讲出来哈，告诉我们说，对这样的鬼啊，你要若非禁食祷告就不能赶出来。他也指，主也给指出来，好，这个问题的所在是在信心上。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指出我们问题的所在，同时主也给了我们一个出路，一个方法，啊，给了我们一个怎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要禁食祷告，啊，所以呢，这一段经历对于我们平时的生活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失败了怎么办啊？失败了怎么办？也谢谢，特别谢谢 Grace 姊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哈。我们有时候为赶一章讲完，其实有些东西，好多东西我们没有消化吸收啊。然后呢，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跟这段哈经文跟这个禁食祷告相关的一段经文。Grace，我忘记了上次是不是您提到的是这个以赛亚书的58章这一段哈，我呢回去想了一想，可能在圣经上对这个经是讲的最多的是这一段经节，所以呢我拿出来跟弟兄姊妹有点分享哈。我先读一下这段以赛亚书58章6到8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这段里面尤其是第一句话，你看讲的就是这个禁食的啊，它的一个最大的就是说能力在哪里呢啊。这里提到哈，松开凶恶的绳啊，其实这个就是使各样的罪啊捆绑啊得释放。那个人他得医治，求医治，他是被鬼附，他是有医，他是有疾病啊，其实就是一个凶恶的捆绑在里面，对不对？那个鬼。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禁食是要可以松开凶恶的绳啊。我们后面还有看到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解下恶上的锁哈，这是也是解除重担啊，解除这个重担。然后比如说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负担， 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禁食祷告交托，就挪掉我们身恶上的这个锁啊。另外还有呢，使被欺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也这也是说明就是说挪去捆绑与辖制重担的意思啊。然后还有体恤其他肢体的需求，好多这个事情都可以通过禁食呢啊，禁食来实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禁食它的这个目的呢，是它有几个目的啊。一是可以倒空自己，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能对付，我们失败，我们在这种特别沮丧的这个 frustration 在这里面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把这些交托，我们要把这些一切的思虑卸在神的面前，倒空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通过禁食祷告，我们可以亲近神啊，我们可以亲近神，挪去自己的一切的杂念。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在失败的时候，就是一面求神，一面自己去找出路。所以到头来，就是我们祷告完了出来以后，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担子在我们的身上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失败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禁食祷告呢，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倒空自己哈，亲近神。第二个呢，就是谦卑自己啊。我们常常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失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常常靠着自己，常常靠自己的能力、技巧啊，还有精力、经验好来解决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要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谦卑自己。这些使徒们他们的经历可以看得到，诶，我明明以前可以赶得出去，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他有的时候他认为他做了几次以后，他觉得他自己是可以的，我有这样的经历，我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一旦失败的时候呢，会发现哦，原来我们靠的是我们自己，那这是一个失败的经历。所以呢，在我们神要求我们在禁食祷告的过程当中，去重新操练，回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依靠他啊。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一些事情呢，常常呢就是这样子不蒙垂听。有的人用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说，哎，碰到天花板就下来了，根本就到不了神的面前。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罪的拦阻在里面啊。借着禁食祷告，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哪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带出来啊，求神先在神面前把它对付掉啊。禁食祷告可以完全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要信靠神的能力啊，等候神，在禁食的过程当中等候神啊。可以说哈，禁食可以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与神连结，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被建立，那么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和圣灵的能力就大有能力，就可以哈，就可以完成这些神所托付的工啊。所以它的果效，你看后面哈，非常好。早晨的光，早晨如果你们喜欢起来，早晨的光是最美的。好，早晨的光，喜欢照相的人也知道，哇，要么是晚上，要么是早晨，但早晨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光特别特别的美，啊，早就是很美好啊。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我们所求的医治也必啊，这个祷告也要被蒙垂听啊。公义在前面行，耶和华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后盾。这个呢是关于上一次Grace姊妹提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补充的地方。OK， 那好，那我们继续往前哈，我们还回到第十八章来。十八章来，我们这样有一个分段哈，其实呢，我的圣经上已经很清楚的分出了这样那个几个段哈，讲的是第一段呢是一到九节，天国里谁为大；十到十四节讲迷羊的比喻；十五到二十节呢说你的兄弟得罪了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呢讲的是没有怜悯之仆人的比喻，讲的是饶恕。啊，我们现在一段一段的来看，天国里谁为大？我先读一下啊，让我们一同来熟悉这段经文。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们知道，从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主一直在启示他的身份，给我们讲天国的道理啊。门徒们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是他听到主还要被钉十字架，两次预言主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不明白哈，为什么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好像是应该是大有能力的，可是还要去被钉死啊！他们不明白这个天国的很多种的道理啊，所以这是对他们是一个冲击。另外呢，他们也常常的混淆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所以呢，这个逻辑很自然就出来了。如果我的主是弥赛亚，是呢天国的主，那么我们在天国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可要知道，我是门徒哦，跟从主的人不过是那么数得过来的一些人。那主在宝座上，我们应该坐在哪里？还记得这个那个西比泰的儿子求那个和他的孩子，一个要他求要一个要坐在主的左边，一个坐主的右边，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国，在地上的这个逻辑，对吗？论资排辈啊，我是。你知道那个 startup 公司就是的，我是第几号员工，第几号员工。我们常常提我以前那些那个同事，哦，我是第几号员工，第几号员工。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这个公司 IPO 的时候，哇，我就会有多么大的一块属于我的啊！他这些门徒也是这样想。哦，那你荣耀的时候到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哪里呢？谁是天国里大的呢？谁为大？这是他们的问题啊。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明白天国是怎样的。所以呢，主在这一段里面要给门徒们讲天国的准则啊。这里讲到小孩子啊，以后十九章后面也讲了好几次这样小孩子。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小孩子有些方面是好的，可是有些方面也很天真无知。到底是哪一些性情主让我们去像？而且你也知道，他前面问的问题是哪谁为大？其实主说你还想什么谁为大？首先你先想一想，你能不能进得去，对吗？所以说只有讲了要自己讲谦卑像个小孩子，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啊！更多的是讲小孩子，其实我们知道小孩子没有什么地位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小孩子嘛啊，他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权柄。啊，而且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什么？是信靠父母啊，是信靠父母。所以呢，主在这里讲的呢，就是说，小孩子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啊，他有这样的特性，要像小孩子那样纯洁信靠的样式，才能进神的国。这是第一步，进神的国要有一颗信靠的心。第二个呢，啊，要这个像小孩子要有一颗有这样的信心啊，要像小孩子那样的信靠的心，你才能够在天国里面啊，是大的。就是说，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喜悦的，神所看重的啊。在圣经里有一句话，在路加福音里十八章四节里这样讲啊：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是天国的法则。你自卑自己，你的在神眼中就看为宝贝啊，看为宝贝。后面还有很多的话讲的是小孩子哈，我们一节一点点的看。后面包括在这个小孩子这个里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团契当中、教会当中，比如说刚刚信主的呀，或者是比较软弱的肢体啊，也是指这样的一些人啊。那么圣经里特别讲到，在这里面他们要受到神的保护。他们也要受到我们的保护啊，而且我们不能让他跌倒。我们一点一点点来看，这个跌倒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思跌倒？你看这里说哈，凡一个啊，先讲这个接待我名哈，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说，我们服侍主，服侍主， 服侍主呢，他是可以落在实处上，落在实处上就是你真正的服侍是服侍什么呢？是服侍弟兄姊妹，服侍弟兄姊妹就是服侍主啊，而且尤其是那些要啊没有什么名气或者软弱的，甚至刚刚信主的，那更是需要我们去服侍的啊。这个第一个哈、啊，为主的名服侍这个小孩子的是蒙主纪念的啊，是蒙主纪念的。另外呢，使这个一个小孩子跌倒的，跌倒是什么意思呢？跌倒就是让他不再信神了，让他的信心变软弱了啊，让他远离神了，这个是跌倒的意思。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哈，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很敏感，我来到教会，我希望那个接待我的人对我一定要笑脸相迎，有一天这个接待我的人就是完全忽视我了，我就想我以后不来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很敏感，你知道吗？怎么样被对待？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对待特别小的弟兄，刚刚信主弟兄，我们要有一个体贴的心，有一颗包容的心，要照顾到他们的情绪啊，照顾到他们的思虑，照顾到他们的压力，照顾到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挣扎，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照顾。我们不能说哦，我看到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他们没有那么敬虔，他们来这里不过是为了吃一顿饭，他们来这里有的时候是为了占便宜，有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也不会帮助别人。我们会用很多挑剔的眼光去看这些刚刚来到教会的啊，这些没我们眼中没有那么追求的弟兄和姊妹。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学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使他们的信心软弱，如果我们使他们远离了神，如果我们让他们离开了教会，那么神在这里面有一个极重的惩罚给我们。好，你看这里面讲啊，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以前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讲说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长老，他要常常坐在教会的最后一排，啊，他要看谁从这个门里面进来，进到教会当中。当来了一个政客显要这样的一个人来的时候，他一定会起来，恭恭敬敬的把他们迎进来，放到前面的位置上去，啊，这其实是在我们这里面真的是要去特别留意的。在圣经里神特别的教导我们，在这一段里特别教导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那最小的一个是极为宝贝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贝的。如果你说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贝的，你将如何对待呢？这是我们在这一段里特别要学到的啊。在教会里没有高低贵贱啊，没有高低贵贱，信神的人都是神眼中的宝贝。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啊讲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哈、啊，这段呢其实有的时候读起来不是那么好读，因为看起来就是很严厉，非常严厉哈、啊，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啊，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啊！我们怎么理解它呢？如果说我们对弟兄姊妹有伤害，比如说有做了不该做的事啊，比如说偷盗或怎么样子，他说那你就砍掉手啊。如果是你的眼睛轻视或有淫念，那你就把眼睛挖出来。这个说的是这个手或脚的意思，就是你哪里犯罪你要对付掉的意思啊。
这个砍掉弯掉并不是 physical 的，你要拿倒，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一个什么神偷啊，你被抓住了要把他手指剁掉啊，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哈。在圣经里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严格的把这件事情对付掉啊。就我们常常犯罪，这些罪会是我们得救的拦阻啊，这些事情会成为我们得救的拦阻，我们要把这些罪认认真真的对付掉。另外一件事情呢，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一章里特别强调一些属灵的权柄以及教会的权柄。另外一方面，有些人的解释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常常知道教会弟兄姊妹之间被称为彼此互为肢体，对吗？你看这里讲的手脚或眼睛或什么的话，都是肢体的一部分啊。圣经在某种属灵意义上也讲哈啊，那些有伤害的，对教会有伤害的门徒要被清理出去啊，以免把整个肢体带进深渊里来啊。有一些啊解经的人是这样讲的啊。我觉得像今天像啊李长老讲的也是这样子哈，在教会里面，教会要有纯洁，要有见证啊。如果有一些混进来的那些假先知、假教师或伤害这个教会见证的，要有一个清理的工作啊。这也是有一些解经家是这样讲，他有他属灵的啊意义在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点分享，或你没有看见，因为其实这样的解释呢，我觉得也是可能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有没有问题？我最怕你们提问了，其实。好，我们一会儿还会有一些时间来交通的，我们先往前走哈，往前走。再往下面讲呢，讲的是啊，迷羊的比喻哈。我每到这段的时候呢，我先读一下，大家熟悉一下经文哈，熟悉一下经文。18章10节到14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他们的意思如何？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吗？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的一个。你从这14节你看出来，这其实是上面的一个延续啊。神看顾那小子里世上的一个啊，所以这个逻辑呢，其实是跟我们世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对吗？谁有99只羊放下，然后去找那一只丢失的羊呢？你知道这个下棋的时候有特别有这所谓的弃子一说，对不对？我一定要把利益最大化，是吧？世人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那在圣经里讲的不是这个样子哈。圣经里天，尤其是天国里，为什么神会因为这一只羊找回来他欢喜，比那99只还要快乐呢？在圣经里，在天国里啊，我们知道哈，这个啊，神顾爱那微小，他来不是为那义人，圣经里有这样的话，是为罪人啊。只有那有病的才需要医生，圣经有这样的话，对吗？所以神来是看顾那有需要的。这99只羊他们安好，可是那一只羊是需要牧羊人的照顾。圣经里是这样解释这一段话的。就像在我们教会大多数人都还好的时候，如果有人有需要，那么我们所有的关爱，我们所有的帮助其实都应该在这个人的身上，就是这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还记得那个浪子的比喻，对吗？家里有一个，还有一个浪子，那浪子回头的时候，那个父亲是何等的喜乐，为什么呢？ 当家里那个抱怨说啊，我在家的时候你没有给我们摆宴席，也没有给我们穿这么好，为什么那一个不孝的在外面转了一圈，花光了你所有的积蓄的，回来以后你要如此的待他，你是不是没有不公平呢？可是他的父亲说，这是那失去的又回来的，对吗？所以呢，圣经里要常常要讲，我们要看顾那失丧的灵魂啊，特别要看顾那失丧的灵魂。尤其在这里讲，一定是要神不愿意这小子里的一个失丧啊，这是我们啊。而且最前面讲，你看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在这里面应许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都有一个看顾的天使为我们守护啊，包括这小子里的一个。其实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经历，你知道那一个人需要，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天使。有的时候你成为那需要帮助的人的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非常非常的愉悦，你所做的一切也是讨父的喜啊的啊的喜悦，我们就成为他们的这个天使啊。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里这样讲哈，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就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我们继续往下，后面有几个是，尤其是这一节讲了一些是比较，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说我花这段时间的要远远的多于其他的时间，原因是上一次结束的时候 Michael 弟兄来问我这段是你怎么讲，我想哇，这段时间是啊，怎么讲呢？而且昨天我和姊妹争论最大的也是在这一段啊。我这样，我先读一下，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同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如何对待得罪你的弟兄，我又加了个括号，姊妹都一样啊。在教会里，在圣经里提到弟兄，对，适用于所有的人啊。如何对待得罪你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完这段以后，我们发现尤其是那前三节哈，刚才讲的18节到20节哈，都是要尽力挽回得罪你的弟兄啊。为什么呢？今天其实李长老也讲了一件事情，对不对？在犹大书里讲，有些23节里特别这样讲，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啊。圣经里哈特别的强调，在很多处的地方，首先我们要包容，要饶恕得罪的软弱的肢体，要用我们的爱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啊。第一个呢，他讲了有三个办法你要去做，怎么样去挽回得罪你的弟兄。这里的得罪不是说诶我们俩闹了别扭闹了矛盾，而是这一位犯罪啊，用在这个有了罪啊，在这个方面你是被伤害到了啊。很多的情况下呢，在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之间的情绪啊，就说诶为什么罪错一定在那个人身上呢？这里面说的这个是这个弟兄是的确是犯了罪，那你呢是怎么样去得罪他？不是说这个得罪不是说我们之间的闹了一个小别扭啊，不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你一定要人家去跟你去 好像错都在人家身上一样，不是的哈。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你要一个人去劝说挽回啊。其实这在我们不单是在教会里面这样，其实在工作当中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和或者跟家人也是这样子，如果是当这个问题出现了 conflict 出现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不要闹得满城风雨，到后来收都收不了场，对不对啊？一定要先去一个人去看看中间有没有什么误会啊，有没有什么，你先去沟通，对不对？不要马上就 escalate。好，你要先去问哈，先去啊看一看你。另外，我们也看看自己。刚才我们特意讲说，这个弟兄犯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要省察我们自己，要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守节心清啊，我们自己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首先要一个人去哈，要省察我们自己，一个人先去沟通一下，看一看到底哪里有了这样的一个啊误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过分的说，神既然在爱里面让我包容一切，我们就不把这个，我们就说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们都 OK。 跟自己的孩子也一样，对不对？不能说啊，我爱他，也就是凡事都没有什么追究指责，也就是我们对这个对与不对之间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这个是我们主要在这里要看到的，我们要认真的对待。下面就是三点，都是如何的认真的对待这样的罪的问题啊，一定要认真对待啊。到后来你是要饶恕没有错，但是呢事情呢是要解决的，这样呢对着弟兄也是好的，对着教会也是好的。所以呢我们说怎么样去解决啊，到后来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啊。另外我们去的时候呢，一个人去的时候也不是兴师问罪。首先我见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你一二三四五错在这里，承不承认？这个是需要神给我们特别的智慧啊，让我们怎么样去和这个弟兄们沟通，哪怕是一个人谈话。神特别是在教会里面说了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在爱中挽回。我们读，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六章一节里怎么讲的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首先要用温柔的心啊，要本着爱心的缘故，你教导孩子也是本着爱的缘故，对吗？你不想在这种教导当中呢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乃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呢要出发点呢，一切呢就要出发都是从爱的里面，在爱里也没有错事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根本在里面啊。另外呢就是说为什么要邀请一到两个人呢？这个看起来就特别像兴师问罪了，对不对？我以前是跟你一个人讲，现在我带了两个帮手来，对不对？就像今天李长老说的，哎，他们那个带了三个人来过来去找这个李长老，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呢？其实呢是这样子哈，为什么到一到两个人呢？其实用更多的人去观察，去劝导。我们一个人呢，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讲我们自己会有 bias， 我们会有的时候常常注意在表象上，有时候没注意到根本，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事情怎样去解决。那这样的时候呢，你最好找这一两个人是有爱心，最好是长者啊，最好是那个人也认识的。为什么说这样会要那个人也要认识呢？因为他知道你是为着他的好处。如果说找了几个他都也是敌人，我把他的以前的仇敌一同拉过来，我们四个他以前的这个过去的，你想想他会怎么样想？哇，你们来一起来进攻我吗？对吗？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这里神要给我们一个智慧在里面，我们要找公正的啊，有爱心的，然后呢就是尤其是教会里面的长者是最好的，去观察，去劝导，去用更多的爱心把它改变挽回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说一两个人的时候，我们要选好这样的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婚姻辅导也是这样子，我们可能要找几个有相同经历的，有或者是有几十年婚姻的，有美好见证的人去跟他讲， 这样的果效会很好啊。所以呢，在这里面一到两个人更不是兴师问罪啊。第三个呢是请教会帮忙啊，尤其是教会，这里的教会呢，我相信应该是请的是教会的长老啊、牧师啊、传道人啊，让他明白哈、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去做决定的时候了，因为前两个都不是做决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是教会里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了。因为在后面讲到了，如果不能，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句话呢，其实是蛮重的话，看成外邦人和税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与你无份。无份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我如果还在教会当中，教会如果在教会的立场当中跟他讲，我与你无份的话，就是要把他逐出教会。圣经里不是没有，圣经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还记得讲过吗？讲过逐出淫乱的弟兄，你可以讲淫乱的弟兄，弟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原来是这里面的信徒，是你的弟兄，逐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来是弟兄，属于教会的，现在不是。所以呢，这句话是蛮重的一句话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要特别的小心啊。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二三，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因着被得罪，因为受到伤害呢，心怀不平。特别的后边要讲到饶恕的事情，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我们自己特别的有好处，我们的生命上被建造，另外对教会也是一个见证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神把这样的办法交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心怀不平。圣经里特别教导我们，不要心怀，要听凭主怒，这是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尤其是后面前面讲到那个迷失的羊，还记得吗？迷失的羊是神眼中看为宝贝的。迷失的羊他不是说没有错的，他有可能是跌倒的，他又是犯罪的，是不可爱的。你说那些我都知道，别人的事情我都可以，到我这里过不去，为什么？他太坏了，他太罪恶了，他伤害我伤害的太重了。不是这个样子，所有这样的我们看他是迷失的羊，是神的羊，迷失的羊要尽力的把他挽回过来。对我们来讲说起来很容易，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真正到这上面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里面有个操练。我相信这是一个难的事，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不会像我们讲的这样容易。然后后面讲的，这个从心里面要饶恕这个弟兄讲，要后面特别讲饶恕，我们到时候再讲这个事情。我们再下一个主要是讲什么？讲捆绑与释放。我刚才讲这段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最大的。因为什么呢？我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捆绑，什么是释放，什么是天上的，什么是地上的，捆绑什么，释放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都答不出来，我也要去想一想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直到上一次呢，在十六章的时候已经也讲过，十六章十九节里也讲，下面看，当主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是释放的。这句话国才弟兄上次讲了，但是国才讲的是讲了很多的钥匙，可是没讲捆绑，讲一直讲是钥匙，我没有听差吧。 anyway 我们现在回过来，这里面这个你呢是讲彼得。我们想，哇，这个真的是彼得的权柄，在你知道在天主教教中这个彼得有很大的权柄，但是我们在这里回过头想一下，彼得是否有决定人进入天国的权柄，我们看一下彼得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你说明明写得清楚啊，我已经给了你钥匙，他手里拿着钥匙。什么叫拿着钥匙呢？就是我开门让谁进谁就可以进，我不开门谁也进不去，就是这个意思，对吗？而且让你去捆绑，你就天上就捆绑，这是好大的一个权利，对不对？ 其实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当彼得把福音的道理传给别人的时候，听到的人就可以悔改进天国。这个钥匙是什么呢？我们往回头看的时候，为什么主把钥匙给了彼得呢？因为之前主问了一个问题，主问了什么问题呢？主问了我是谁。谁回答了这个问题呢？是彼得。主说，彼得说，你是主，你是耶稣基督。只有彼得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说，那这把钥匙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了人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进入天国。这个是为什么说你拿着天国钥匙，因为彼得明白耶稣是谁。而且呢，钥匙指的是很多，我们上次讲Michael Dillon特别讲钥匙是很多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后来说，我们看到第四八那第八节的时候，那已经不是给了一个人的钥匙，是给了你们，我们都有这个钥匙。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主，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基督，这是天国的钥匙，这是天国的钥匙。那后面的说的这些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道理讲给别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通往天国。那在天上这个捆绑，这个捆绑指的是什么呢？说你可以捆绑，你也可以释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道理讲给别人听，你当你这个道理讲给别人听，别人接受了，那他们就得了释放，就可以进到神的国啊，是这个意思。他的捆绑定罪不是，他捆绑和释放指的不是定罪和赦罪，也就是什么意思呢？说彼得其实他没有定罪和赦罪的权柄。有人说你这样讲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里这样讲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难道他们没有这个权柄吗？我不是想混淆大家，我想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读这段的时候，不能单纯把这一段话拿出来就明白他是否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把这个二十三节再往前读一节，所以我常常说是往前读，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背景。它前面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这一句话，就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被赦免了。之前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你是一个 delegate， 你是照着圣灵所说的说，你照着圣灵所指示给你去做。这些宣告，这些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当读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拿出来，我们要往前看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好吧？那个彼得他也没有这样权柄，因为是他认识主，他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他认识的主。这些权柄也就是他所释放的是天上已经释放了，他所捆绑的是天上已经捆绑了。我们再往下看哈，讲这个捆绑与释放，其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挺我是看得不清楚的哈。但是我们再讲啊，十六章里讲的是彼得，十八章讲了，你看这里面讲的是你们了，到了你们，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字都对，只是多了一个门啊。这个呢，不单单是这个你们的事情，你们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教会啊，指的是遵行神话语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这一群人，也就是教会。后面而且单就十六章讲的主要是讲传福音通往天堂的门，对不对？那个捆绑是指的是通往天堂，通往这个天国的，是指的是传福音。在这里面讲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理解 Michael 让我特别注意这点，我就特意去查，不知道是这个。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可能会请弟兄来分享一下这一块哈。这段讲的主要是讲的捆绑。如果你从十五节一直往十八节看的话，啊，你看满罪挽回弟兄，到后来的时候就是说你挽回不了的时候，那么他才告诉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这个呢，讲的是教会的属灵的权柄，就是这种不听教会的，也就是不按神的道遵行他的指令的， 那么会被赶出教会，这讲是教会的属灵的权柄。在圣经当中呢，有很多的这样的教导，比如说我读几节，我觉得这是很难，因为星期六早晨的时候，我跟姊妹一路吵，就因为这个话题，我们俩是不同的观点，是不同的观点。他说，谁给你教会这个权柄？我们先读几段哈，我们先读几段。哥林多前书5:11，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帖撒罗尼迦后书3:6-14啊，到15，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若有人不听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然后呢后面还有呢有2节哈，比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啊。提多书还有今天讲的这个犹大书讲的是那些好讥诮不敬虔的引人结党官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这些呢都是要被赶出教会。一方面呢，教会是接纳罪人的，我们谁不是蒙恩的罪人呢？不是因为跌倒了有罪不可以来教会，但是呢，教会也是神设立的是基督的心腹，理当是圣洁的。所以呢，神要做洁净的工作，上面讲的那些经文都是一个洁净的工作神对教会也特别的要把教会分别和世界分别出来。他首先你知道被提的时候是教会被提，教会整体被提，他区别对待，但是审判的时候也是从神的家开始，教会要首先被审判所以呢，教会在神的眼中是极为宝贝的所以呢，这个讲的是圣洁，讲的是这个教会的一些权柄在哥林多前书12:13这样讲，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其实这段经文已经给了教会这样的一个权柄做洁净的工作。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5:13，你们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在教会里，长老有这样的职责，如果我坐在这里随便乱讲，他要把我拉下去，他有这样的职责所以在上面讲到的不是可以随便乱讲的教会的长老在下面有监督的职事，他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教会要有清洁的工作，如果说这些是不可饶恕的罪，这些罪是不改的，这些弟兄是不悔改的，那教会是有他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但你再往下看我和姊妹挣扎的这，就是说讨论最主要的这一段呢，是18-20。18-20这样讲你看，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呢，刚才教会的权柄是一个说法，另外的一个看法呢是什么呢？关乎祷告，我们特别喜欢19-20，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当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主必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的祷告 蒙神的垂听，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的经文，对不对？我们在地上求什么，主就成全什么，这也解很好解释地上和天上啊。我们在地上借着祷告所祈求的，要么捆绑，要么释放，都要在天上实现。我们在地上祈求捆绑什么，主在天上就捆绑什么；我们在地上祈求释放什么，主在天上就释放什么啊。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要我们把我们所求所想带到神的面前来啊，主才好做工，主才好成全。所以呢，这里面的捆绑，天上的地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还是有一个顺序，先是天上的才是地上的。所以在这么读这段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住一个次序，其实我们所要祈祷祈求捆绑的是天上已经捆绑的，我们祈求释放的是天上已经释放的。也有人这样讲哈，说这个十九节二十节其实是讲之前这个教会权柄的捆绑与释放的一个权柄的来源。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啊是与主有着亲密的关系啊，那教会主在我们当中，那所教会所做的决定就有主的许可啊。也有人也这样讲啊，嗯。这里并不是说，你看讲了两三个人，讲了两次，十九节也讲，二十节也讲啊，不是说一个人就没有主的同在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自己更是应该常常，今天还在讲我们有马拿灵修，对不对？我们主宝贝我们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啊，有尤其是自己的灵修的时间与主单独相处的时间。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个教会的生活啊，神在地上建立教会，他的心意。他的旨意要成就在教会，你一个人没有办法成全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聚会的教会啊，信主的人他一定要参加教会啊，一个得救生命的，一个有得救生命的信徒一定要参加教会，在教会当中同心合意，一同建造。这是在这里面讲了两三个人的意思，神启示给我们，就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在一起，同心合意，互相建造，齐力建造神的教会。我现在呢，因为我刚才讲大概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有属灵的权柄啊，在这捆绑和释放。我呢昨天呢也在想，我应该请 Michael 弟兄和新哥跟我们有一点分享啊，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实在是看得模模糊糊。Michael 弟兄可以吗？因为你特别提醒我要注意这一段。
我之所以会这样子提出来请求，是因为我太太 Grace 她在家里常常跟我讲，读经读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请那一些擅长解释圣经，并且很会读书的弟兄姐妹，请他们去读，多多找一些资料。然后融会贯通以后来教我们，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是照着这个方法去做。那谢谢。
新哥 yeah, 我昨天给新哥特别打了电话，因为我想求请新哥也给我把把关。
杨宇弟兄刚刚跟我们解释的这个我完全同意，这个当然在这个你所捆绑跟释放这件事情上面，曾经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分别之处的开始，在那个 你要看这个捆绑跟这个释放的话，你要再退回两章，就是十六章。十六章那里讲的这个是完全照杨宇所讲，是你，但是到了十八章变成你们。那天主教的问题是，他把你定位在彼得身上，所以连这个教，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把磐石认为是彼得这个小石头，但是实际上磐石是什么？在所有在很多其他的reference 上面来讲，都指向耶稣基督并他的话语。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既然磐石不是彼得一个人，那彼得就没有超越别人的权柄。但是问题，天主教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啊，包括耶稣接着讲说，我要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你，好像也是只有彼得可以拿开门，别人都不能开门。实际上彼得是以这个使徒的身份执行长老的职责，所以他所做的其实跟其他的使徒没有分别，也跟信徒也没有分别，只是他也说白了，所有的权柄还是由上而来，他没有得到那个由上而来的那个权柄，他就没有办法说啊，我设这个人，我把这个人捆绑，把那个人是吧？你听，所有劝慰、邀请等等的，都是我奉主的名，从来没有说我奉彼得的名，这解释了大概就非常清楚。那这个权柄既然原始是从上面而来，那一定要有一个方法可以 transfer 到代表身上，代表也不包括，也不是只是彼得，而是我们每一位得救，我们都被称为圣徒。我们只要心中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应该跟神知道神的心意。如果不知道，你祷告祈求也会得到。特别是这是一个教会，我们在谈到教会，并不谈到一个人，我们谈到整个教会。我们教会有这个责任，知道我们的权柄有多深，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然后根据这个规则，我们执行教会该做的事情。我想就是大概就是我的感想。
好，郭三有没有什么补充？好，好，其实我觉得大家刚才就是杨宇，刚才这个 Michael 跟这个行哥，我觉得已经总结得非常好了哈。我觉得有时候杨宇也都把这个都表达清楚了，但我只想就是提醒一句，就是说，哎，这一章它的这个重点是讲什么？就是说从一个整体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就能够帮助你了解这一些个东西。这一章其实是属于这个教会的讲论，或者是社区的讲论，就是说耶稣当他给他的门徒认识到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之后，他接着要下面要建立的是这个教会，或者说建立的这个门徒，所以他才开始有这一章的讲论。那么这一章的讲论呢，就是他的这个重点是要教会的合一，其实是这个就是同心合意，其实是合一。那么怎么能够达到合一呢？那第一点就是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然后比如说那有人犯了错误迷失了路，你应该怎么样去抢救他们，这个是前面讲的哈。然后到后面讲的呢，这个是犯罪这一批人你怎么去处理他，所以他就讲到你先跟他讲，然后他不听，他要坚持在罪里面，然后教会的纪律怎么去执行，教会就有权柄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里就讲到了，就是说执行教会的纪律，所以他是逐渐的这样加深的。然后当讲完了这个以后，他又开始又去讲什么？又去讲这个怜悯的事情。
你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呢，其实你还是要想到这个怜悯的事情。所以就是你把这几个总结出来的话，它最后是要达到教会的合一。你们怎么能够合一？在这个就是说主不在了以后，这个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世界的见证？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哈，我是说刚才杨宇都已经提到了这个词。好，
谢谢几位弟兄的分享。我们时间的缘故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讲哈，我们继续往下讲。下面呢讲的是这个无怜悯之仆人的比喻。刚才郭才弟兄讲了哈，我们呢仍然是要本着挽回弟兄哈。为什么呢？而且我们这里面给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要可以饶恕弟兄们啊？为什么可以饶恕哈？这里面我就不读了哈，21到27节我们就不读了哈。这个这是我们可爱的彼得，又是一个彼得的故事，对不对？彼得说：“哎，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能饶恕几次呢？”当时的拉比在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吗？饶恕4次呢是有大概之可，你要饶恕4次已经很好了。但这里呢，我们的彼得明显是比当时要求还要更加的多。他说：“那我超过4次，我做7次，你看够不够呢？对不对？”他是这样问的。7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70和74。”你说：“哦，我数学很好，70乘7，490，对不对？”那可不可以是这个意思呢？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律法主义你就会这样子哦，我还是有一定的限度。你可以七十个七次的意思，你如果是按律法主义啊，你还是有一个限度。而到后面的恩典主义就这么讲，你要从心里面，你要从心里面。那这个的根据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真的是从心里面去饶恕他呢？为什么之间神特别在教会当中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哪怕是犯错的，我们要饶恕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要饶恕到这个地步？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后面讲了这个比喻哈，讲了这个人欠债哈。你看哈，这个之前也讲，这个人欠了1000万两。你知道在比喻的时候回去的话，你看这里面讲哈，24节，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1000万两银子什么概念？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还不起的，你是还不起的。这样的人到了这个国王的面前来，国王最后怎么样子？国王因着他怜悯的慈心啊，把他释放了，免了他的债。因为什么呢？他这个要如果不免他的债的话，那他的妻子儿女一切财产，这是当时的一个规矩哈，你还不起债，这些东西都要抵债的，那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他说那这个主人赦免了他，可是他怎么做的呢？他最后见了一个欠他10两的人，他不肯饶恕啊，不肯饶恕。那他不肯饶恕，主他带来一个后果，为什么呢？因为主给了他这个恩典，这个饶恕的恩典，希望他怎么样子呢？他能够也去饶恕别人啊，也能去饶恕别人。你看圣经里这样，马太福音6章14节到15节是这样讲，对不对？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神有饶恕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情。你看圣经里常常记载，主有了慈心，有了怜悯。好，在我读两节经文哈，诗篇86章第5节哈，这样讲：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弥迦书7章18节19节讲哈，神呐、有何神像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这是主有他怜悯的性情，主有他怜悯的性情。那我们刚才看了100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对比，可以看出来这个人他接了蒙了一个大恩。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个人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大大的欠了神一个债。这个债是什么？是死债。这个债够大吧？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他说你们这蒙了大恩的人要去饶恕别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要饶恕弟兄姊妹的一个根据啊。 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大过我们所求所想啊。这个人为什么最后的他后果是什么呢？说神，你神看到他不饶恕别人啊，这个是神就知道他仍然不清楚救恩的道理啊。他那么神呢，就因着他不饶恕的罪啊，就来去惩罚他。所以我们呢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我们不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话，那么我们不饶恕的这个罪，为什么说不饶恕是一个罪呢？因为饶恕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罪的定义就是你不体贴神的心意，远离了神的心意就是罪，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不饶恕就成为一个罪的控告。神在这里面让我们学饶恕的根据是什么？因为我们蒙了大恩，因为我们蒙了大恩，我们如果不饶恕，就成为我们一个罪的控告啊！所以呢，这就是啊，这就是在这个饶恕的这里面讲的饶恕的根据。所以神要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肢体当中，要接纳那软弱的肢体，让小子里的一个啊，让迷失的羊都要把他们挽回过来。好，这就是神在这一章里特别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好，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停在这里。我们一同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段话，你讲的是天国的道理。或许我们真的是啊，没有完全的明白，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主啊，你在地上设立了你的教会。主啊，你让我们啊，你这么多的教导，让我们在教会的啊实际的当中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你教会我们如何的去爱弟兄，爱那小子中的一个。主啊，你也教会我们饶恕的道理。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教会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你的话当作我们生命的实际，去做这属灵的操练。主啊，去爱到实处，去爱那小子中的一个。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爱那小子中的一个就是爱你了。主啊，求主你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是主啊，不再亏缺那神的荣耀，让我们有你的性情，让我们真的是主啊，在这以后的教会的啊当中，我们和同心合意，共同建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